刚才有些同学有些问题，要问吗？拿麦克风一下。
那个法师，请问一下啊，这边为什么要讲这个体这个部分？认识这个什么梵体啊？这个部分体性的这个部分，可不可以先讲一下这个？因为我有点搞做不到，说为什么现在又要讲这个？它的目的在哪里？我们要去认识它这个体性。然后因为那个这边这个讲记里面有讲，是第一个他就讲说，课本中的体啊，字典翻译为梵体，所以事实上它是体跟梵体是同义，是一样的
同义词。对，
那这边的目的在哪里？认识这个的目的在哪里？
因为在经部中的说法哈，我们讲法有没有？你看那个这边没有？哦哟，那个这张。这张的左边，好，靠近下方有没有？所知有所量，成是净法，有没有？那法的定义是什么？对，所以经部中任何一个法都有个别的体性，了解哈？所以他要让这个体性，让我们在对这个任何法能够体性更加清楚，所以他举出梵体这个事例出来，哦。那这个法是嘛，自己是体性，这个体性呢，体性有什么？在应承派都不承许啊。你说任何法有个别的体性，在应承派都不承许，但是呢，在次序派以下是认为每个法都有它的体性，如果这个体性找不到，那就这个法就不存在了。所以在经部中要把这个体性分类出来，说每个法有个别的体性，所以呢，我们对这个法才能够清楚，哦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要举出梵体，是说我们分别心在认知这个物品的上面呢，也是嘛，只对单一这个境能够认识，对其他法呢，一定是嘛，没有办法混杂在一起的。然后，但是佛是不是这样子？佛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佛是每个法都是嘛，就像我们讲那个华严世界啦，哦，因为须弥那戒指，戒指那须弥啦，那千一珠印千珠啦，那个珠网啊，一珠可以像我们照镜子一样嘛。你如果一排镜子，你一排排排，这个镜子可以看到无穷尽的镜子人物啊，可以照无穷尽的。所以一珠印千珠，没有说这个法跟这个法可以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，那是因为我们执着进去才分那么清楚。其实法跟法本身没有界定那么。明显的，但是从次序派来看，说每个法有它的体性，而且要找得到。如果混杂在一起，就根本找不到是哪一个跟哪一个啦，因为他认为要找得到。那应承派认为是找不到的，这个体性是关待另外一法而有的，根本找不到的。所以你有什么它的体性有没有，也是找不到的，都是关待他法而有的。一株印千株，由个别的法成立出来的，所以这个法存不存在？存在，但是找不到。所以只要认为找得到的东西呢，它呢一次去派一下，认为它有个自己的个别体系，懂？啊，因为分别心，我们分别心的这种状况符合次序派一下这个概念，都会产生执着，所以次序派一下都会执着，因为找得到嘛，有个找得到的东西就会执着，只要有个找得到的东西，你就会什么升起嗔、升起爱、升起贪等等都会引申。但是念派认为这个找不到，你只要一点找得到，就是落入执着，就没办法得到解脱，差别在这里。哦，所以次序派一下要从梵体有一个自体，有找到自体来做说明。那这是自气派的有梵体这个见解，但应承派这个梵体就没有了。名言上有啦，我们事实共称有个本身法本身有个自己，那实际上呢是找不到的。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还有没有其他疑问？你跟帮忙问一下共相跟异共相。
师父请问一下哈。就是因为我们对自相共相的概念不是很清楚，可不可以请师父再开示一下？尤其就是自相的部分哦，自相部分 是针对就是说五根是所对的境，然后我们来讲自相。
对，
那共相的部分是不是说针对我们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心，然后来讲共相？
好，
是他们两个的区分是不是？
其实这个自相也是观待心的安立的啦，好，那个法都是由分别心安立的，所以你讲自相共相，虽然他进步中是讲境，境有分为自相共相，我们有七个角度来做说明嘛，哈，那提醒一，好，可以，看来自相解到这里好了。从境的一个角度来做了解，是从自相共相。那什么叫自相？不由名言分别所假立，而由自知心相所成立嘛。表示这个境呢，它存在的方式呢，它不用观待分别心去安立它，本身就观待因跟缘和合就呈现出来了，懂不懂？这是我们把安立这个境是这样子的哦，以进步中或是秩序与派一下是认为这样子哦。所以每个派见解对境的了解的存在方式是不一样的。那进步中那个无常法是嘛？不用分别心安立啊，例如说宇宙啊，这个地球啊，都是不用我出生，它宇宙就在，地球就在了，所以它不用观察分别心安立了，它本身靠因缘和合就成住坏空就存在了。好，所以进步中认为是这种角度来认识无常法的，这样讲。那如果说更高层的，像说秩序派，他就认为像分别心安立啊，没有分别安立的，没有心对他对这个境，这个没有这个心，这个境没办法呈现啊，所以要个心去对这个境，境才出存在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要心对这个境，境才存在？例如说现在外面是不是很多人在走路，车来车去啊，那我们现在认为它存不存在？如果不去想它存不存在？不存在啊。你不去想它，我们是圆到这里的话，你人再怎么多，我们也是没办法感觉它存在啊。所以要心对着它，这个境才说存在啊。所以秩序派会用心的角度来看，你要心对到它，才说这个境存在。你心没有对到它，这个境就不存在，懂吗？但是呢，秩序派认为这个境有没有找得到？你对着它存在的时候，要不要找得到？要。如果你找不到呢，这个境这个表示不存在了。可他要找得到才说他存在，所以这句派呢，还是说他要找得到，不但要分别心安立，而且要找得到。哦，那应承派说根本找不到，因为这个法一定靠着因缘和合啊，或观待的角度来安立才有的啊。你要只要不要没有因或没有缘，他这个果就没办法呈现啊。如果你没有观待这种角度来安立他，这个法不存在啊。说起来靠他法而有的都不存在，因为那个靠他法，那个他法只要不存在，这个果就不存在，懂？而且这个他法也不存在，因为他法要靠另外一个他法而安立的。那你前面的他法要靠前面的他法安立的，所以只要前面一个因一个环节，我们叫一个什么一个链呐、啊，只要这个链坏掉了，这个整条链子就散掉了，所以呢，它根本不存在。好，所以应承派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，所以每个宗义就对法的认识都不同。那进步宗是以这种自体，这个法一定有个它的自体，所以要用嘛自体。那分别心就是这样的方式，因为分别心有很多执着嘛，我们不去生烦恼啦，无明的习气啊，对这个法的认识都是认识它自体，一定要找得到跟别的不动不共的地方的，我才说这个法真的我看到了，我认识到了。我们本来的习性就是这样子的，这是从凡夫的角度来看的，然后圣者角度不是这样看的，所以目前停在凡夫的角度来看一切法，所以他用自体的方式来看待，用凡体的方式来看待这个法，用凡夫的角度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还没有问的。好，所以自相就是这样，无常法。当我们一般人看到无常的时候，他不用观待分别心安立，靠到因缘和合就成就出来了，这个存在的、啊、哦，这自相。那共相呢？不是哦，共相是透过我们的对他的以前的概念加进去的，分别心安立出来的，所以它不是境本身，就是靠分别心安立出来的。 所以在分别心上呢的显现性都是共相，所以异共相呢是一个用共相呈现的方式其中一个，然后异共相是一这样，但是法除了异共相以外还没有什么是共相但不是异共相的啊，有没有共相但不一定是异共相。刚才我们讲那个瓶子跟飞瓶不交集，它属于共相，属于共相，但是呢它不是异共相，因为它属于常法，属于共相但不是异共相，因为它没办法分别心上显现，这样了解。它是常法但是没办法分别心上显现，在分别上显现的是异共相，显现性叫异共相，但是常法不周遍是异共相，因为有些是没办法在分别心上显现但却是常法。但是说要不要分别心安立而有，要，但要分别心安立而有，但它不一定是异共相。例如龟毛兔脚，它不是要分别心安立而有，可是它也不是共相也不是异共相。你说火有燃烧性，对不对？火能够烧一切物品嘛，那可燃物嘛，哈、哦。火的燃烧性是不是存在火上面就有了？所以火的这个燃烧性是常法无常法，哦哈、啊，常法哦。那个特性啊，那个特性，像说虚空中有无为虚空的，没有空间中没有障碍特性，是常法无常法。那常法是不是存在空间里面？你不对它不对劲的话，它是不是存在？在法上来说啦，法上来说它存不存在？存在。但是呢，你没有对它的时候呢，它就没有办法存在异共相，对不对？所以本身法性来说它是共相，但是呢，我心没对它的时候呢，对来讲不存在。但是在法上存不存在？存在，因为总是会有一个人对着它嘛。只要一个正确的心是对着它，一个我们叫量啊，量是，要量是所缘啊，一个正确的心是所看到的，才叫净，才叫这样所知嘛。只要一个人看到它，它就存在了。但是对我来讲存不存在？如果我没有看到它，对我来讲存不存在？不存在。但对那个人来讲存不存在？存在。所以也不能从我单一的我有没有看到来说，而是说有没有一个心事是正确的，而且他根也都没有错乱的，对到这个境有没有？有。所以有一个人正确的人对到这个境，这个境看到了，就是这个境存在，不一定要我来说，不要我来对境，这样懂齁？所以这个很复杂。所以讲自相呢，就是嘛，不由迷分别所假立而自相所成立的法呢，但是不要靠分别心的安立，这个本身就是跟这个有矛盾的、啊。所以这个物品在不在，至少有要有一个人看到过它，认识到它，这个物品才说存在。例如说，我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望远镜之前啊，你能够看到那个看到什么？看到外太空的星球吗？我们看到星星而已啦，哈，很远很远啊，例如像冥王星啊，或什么火星啊，我们用肉眼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啊。那为什么会取名火星然后冥王星？是不是有人用那个望远镜，然后发现这个存在？所以大家发现存在的时候，才帮命名啊，冥王星啊、火星啊，或这个等等的这个星球。所以只要一个人正确的心事能够发现得到，并且命名之后，它这个法就存在。但对我们来讲，现在存在一个概念当中，根本没有亲眼见过啊。好、哦，所以只要一个人安立它，而且正确的是安立的话，都叫法。所以自相本身呢，不用迷眼分别所假立呢，它本身就是矛盾的性质。以经部中来说了，本身就矛盾的，所以这些是不够究竟的见解了。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这不够究竟的见解？因为我们就停顿在这种不够究竟的见解当中。我们是现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现在现行是在什么程度， 所以透过下部中的见解认识现在我们的现行，慢慢的再往更高层次的见解去通达，发现哦，原来我现在见解都错了，那下次怎么改善？哦，是这样的学习方式。哦，所以这个都是过程。哦，认识繁体啊、字体啊，这个都是过程。但是我们要了解，我们现在状况是停在这种繁体的认识，还有字体的认识的阶段。啊，问题我们没有去思维，不晓得啦。我常常在说对镜啊等等，可是我们都不会很深思的去思考我们现在新的状况，还有镜的状况，都没办法去深入的去思考，都一下子过去，一下过去了，懂吼？啊，现在是透过下波中这种见解来反省，哎，我们现在新的对镜，实际我们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的？清楚之后呢，你再学到更高层次的见解，才破除我们现在的执着。先了解啊。
请问一下，那个因为那个我们那个表上面写那个心就是事嘛，然后括号事它是名而了别，量是心起非七狂之了别。那量事的意思是指量还是量跟事呢？
量就是事，
量就是事，
量就是心了、啊，就是量是指心而言，如果不是心，都不能称为真正的量，所以量一定指心。真正的量啦、啊、但有人说什么似乎量啦、啊、圣言量，那是假名案例的。似乎量是佛嘛，佛是不得求了，他不是心啊。但是假名案例一个量，或者圣言量，现在是他讲的佛法或佛经或者佛的语言，那个也不是心，但是假名案例一个量。那真正的量是指心。啊，了别就是心。哦，心起非即可了别，了别就是指心啊，明而了别，有认知境的能力，这个了别就是心。
所以像我们讲这个，在这边讲的量事，它事实上它是变成一个名词，
嘿，一个名词，它是指心，正确的心事，哎。
OK， 那它的定义就是指心起非七狂的了别。
嘿，对。OK， 这个我们心念学会再做介绍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问，瓶子是瓶子的繁体，对不对？那瓶子的繁体是不是瓶子？啊，你认为是不是？是，为什么是？因为 A 等于 B， 所以 B 一定等于 A， 是吗？是这样吗？
上一个那个题目一样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认识那个，就像那个刚刚老师举的例，就是金沙巧克力。那我认定的巧克力上面来讲的话，是以这个金沙为基础的话，那其他的巧克力它就不是金沙巧克力。
所以说
我就认定就是说它就是繁体、啊，它就不属于归类在金沙这个区块，我就把它认定它就是一个繁体。
是，好，有没有问题？还有其他的说法？这个站稳有点困难点在这里了哈，啊，瓶子的繁体是不是瓶子？那是才加一个哈，是瓶子的繁体，啊，一样是或不是瓶子，这两个有没有一样？加一个是而已哦，啊，这两个句子有没有一样？哈，一样、哦，不一样。不一样。问你，你想凭着繁体式的时候是用什么心？分别心想的，对不对？你想瓶子呢，是讲可以讲进瓶子外进那个瓶子可以说，但是外进有没有瓶子的繁体？没有啊，是我们分别心现起瓶子的繁体啊。所以讲瓶子繁体呢，它是什么？它变什么？常法，我们一共相了、啊。讲到瓶子繁体，进本身没有瓶子的繁体。是我们现起，我们去现起瓶子繁体，所以瓶子繁体是不是瓶子？不是，因为瓶子繁体是异共相常法，瓶子是无常法，了解啊？那讲是瓶子繁体的话呢？是瓶子繁体就指瓶子啦。嘿嘿，很难理解。讲若是的哈，如果说讲我们讲啊。 所知哈，所知跟法好了，所知是不是法？哈，所知是哈，所知是不是法？我一般会讲是的，但是是不是法？因为它不是一呀、啊，是义呀、啊，那两个法。所以两个法不相同，你不能讲是啊，名称相奉为同啊，但是所知是不是法？对，是所知一定是法，这可以说，所以要讲是所知一定是法，但所知是不是法？不是，因为它不同的法。但是若是所知，我加个若是，或者是也可以、哦、那一定是或是片是，所以这个若是讲的是事例啦，所知范围的东西，若是所知范围的东西一定是法的东西、哦、若是法一定是所知，所以若是法内涵涵盖的东西一定是所知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讲是什么的话是讲它的事例，我们说要了解一法要从名相，对，然后性相，对，然后分类，还有事例，四个角度来做了解，才完全透彻这个法在讲什么。他讲若是或是什么的话是讲他的事例，所以平子繁体的事例是什么？就是平子，所以是平子繁体，是平子，但平子繁体是不是平子？不是，因为平子繁体本身是常法，平子是无常法，先了解。我们一般讲话没办法分这么粗这么细啦、啊、这辩论用的啦，辩论 一点讲没有正确就被偶差、哎、就被反掉了、哦、所以是平子繁体是平子，但平子繁体不是平子，因为平子繁体是常法，平子是无常法，但平子繁体的事例是什么？是平子，所以是平子繁体就是平子，可以吗？这样了解吗？可以齁。好，那这一个我们要擦掉，会不会搞混了？这个看不清楚了。既然这样的话呢，平子的繁体是不是平子的繁体？平子的繁体是不是平子的繁体？赞成是请举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赞成不是的请举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好，五比三。阿奇灿做裁判。啊，你们赞成是的，诶、欸、是对的是举手，没，刚才五个吧。哦，偏向又多两个了哈、哦，站着不是才对，请举手。哎，啊，也对哈、哦。所以我们再看一下，平子繁体是讲到平子繁体是不是分别心才有的？对哦，因为这平子繁体概念是有分别心才会显现哦。好，那所以它是常法对不对？那平子的繁体也是常法对不对？可是当你现起平子繁体的时候呢、欸、哦对，它是要遮除不是的部分，对，它混沌性显现的时候啊，要遮除不是的部分，对吗？所以当你讲到平子的繁体的时候呢，它要遮除什么？不是平子繁体的部分哦，所以遮除不是平子繁体的部分就变什么？繁体哦，所以呢它不是平子的繁体，而是什么？平子的繁体加一个的繁体。因为当你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呢，它也在又遮除不是的部分呢、啊、所以遮除不是的部分就是繁体啊，先了解。我每次是这样子啊， 你听几个字，就是把不是部分遮除掉，剩下的是部分，这个方式就叫梵体。所以凭着梵体是凭着的梵体的梵体，了解哈？好，下面疑问，讲一次的。所以我们讲到瓶子的繁体五个字的时候呢，镜本身上有没有瓶子的繁体这个法？没有，真正的镜是没有的哦。真正瓶子是瓶子的特性而已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讲到瓶子繁体是只能在昏昧心上显现的、啊。所以怎样昏昧心性显现，它属于什么？属于常法、啊。好、哦。所以当只能昏迷显现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显现这个镜的时候，我们昏迷心的方式怎么方式？排除不是的部分，就像电脑，你打瓶子繁体，你打进去的时候，电脑是不是很多资料？我说很多资料，所以当你在这个过程它去搜寻啊，电脑要给它搜寻时间，所以它搜寻什么？把不是的部分排除掉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，那最后嘛显现瓶子繁体的内涵出来啊。所以它这个过程是怎么排除不是的部分啊？然后我们脑筋也是这样，我们东西装太多了啊。所以讲这个法的时候呢，我以前学过，你要去思维，哎，到底在讲什么？在思维要去找啊，就像电脑要一个搜寻啊。在这搜寻过程也是嘛，把以前库存的一些东西，只要不是符合瓶子繁体部分，通常把它放掉，然后再显现。哦，这什么叫平凡？再想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昏昧心的这种概念是嘛？排除不是的部分，那排除不是的部分本身就是繁体啊。所以当你讲到瓶子繁体的时候，它的显现方式是嘛？瓶子的繁体的繁体，哎吼，好，那我就问你，瓶子的繁体的繁体是不是瓶子的繁体的繁体？两个繁体啦哈。瓶子的繁体的繁体是不是瓶子的繁体的繁体？不是嘛哈？所以怎么说？瓶子的繁体的繁体是，所以要多一个繁体，有三个繁体啦。对，要多一个繁体啦。佳姐，很好，我们新的执着状况都是这样子啦。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，但是要不要破除？要。这个在圣者的空性定来说，这是错误的，这要所破，这是一种执着的现行。好，但是呢，现在我们目前在运用上是这样的，只有成佛才能破了。好，可以哦。好，再讲繁体意跟相应跟繁体意，所以只要两个法的话呢，在你现起的时候呢，是不是不同的？例如说，我们讲所知跟有，对不对？它是不是相异？所以呢，只要相异呢，你在分别心现起来是一起的呢，还是分开的？分开的哦。所以只要讲异，在你分别心现起来一定是个别个别的。所以异跟繁体异是同义词。在昏昧心显现上都是分开的，没办法成为一个。那只要一的话呢，讲到一呢也是嘛，你现起来只有一个法，它不会现起两个法，所以昏昧心显现也是只有一个法，也叫繁体一。这样问你可以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所以繁体一跟一是相同，那一跟繁体一相同。好，所以讲体性一的法啊，不这样，不要讲体性，同体相属的法是繁体一还是繁体异？同体相属的，哈、啊，我先讲，啊，已经擦掉了，你们有擦嘛？哈，总别同义词，一体两面，哈，哦，这声音四处念声音，它是繁体一还是繁体异？繁体异，为什么是异？为什么是繁体异？哈，因为它本身就要符合两法相异嘛，同体相属，所以只要两法相异呢，在昏昧心现前是繁体异，这样了解？ 那我想体性一一定是体性一的法一定是凡体义吗？体性一的法一定是凡体义吗？不一定，请举例，请举举例。嘿，瓶子与瓶子是一，它就不是凡体义，因为它是凡体一。这样看，所以对那个科判要清楚啊。好，这没问题。好，那体性一还有一个体性是包括常法、无常法都可以讲体性一，但是又有个名词叫执一。好，刚才讲是体性一嘛，哈，就讲执一。执一呢，只限定在什么无常法啊？它的内涵是一样，同时存在，一法必观大，另一法而有。哦，它只是限定在法类是无常法，那体性一呢是包括常法、无常法，因为我们讲那个一体两面就是有常法，好，例如四所地、生意地，生意地就是常法，所以什么涵盖呢？常法、无常法。为什么叫执一？这个执呢，表示说呢，这个法有续流啦，所以只要有续流的法，都是称为无常法。有刹那刹那幻灭的续流，所以是无常法。那问你，无常诶，体性一跟执一是什么关系？几句型？问你们几句型？体性一跟执一是几句型？赞成一句的请举手，两句的。三句的，啊，三句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哦，赞成四句的，没有，忘掉了哈。所以我先确定，执一跟体性是什么关系？哈，相违，不问交集，总别，啊，同义词哈，总别，那总别几句型？三句可以哦，哎，总别三句。好，那我们想一想，是体性一又是执一的请举例，是体性一又是执一的请举例。嘿，对，林同学跟我们班员，哎，是体性一也是执一，因为它是无常法，而是总别关系。那问你，是体性一但不是执一的有没有？哎，例如空性跟什么？会不会复杂？不要，一时想不清楚而已，可能太多概念了，一下加进来，但我们现在脑袋好像痛痛的胀胀的，没关系。哎，这样一直冲冲冲冲，因为我们本身的脑力哈，只发挥5%、10%而已啦，所以这样刺激刺激，那你的那个慧力啊，能够慢慢就越来越增长，越来越增长，哦，就以后变成什么 Superman 的。好，所以有没有是体性一，当然不是执一的，哦，他讲空性嘛，可是有两个法，啊，你不能讲一个法，啊，对不对？空性就变成一啦，啊。所以什么空性跟什么对比，或是什么？我们有讲啊，该讲四熟地、生意地不是吗？还有呢，四熟地、生意地的例子是什么？瓶子跟瓶上的空性，对，它是体性一，但不是执一，因其中有一个是常法，这样这样，所以有两个了嘛哈。然后呢，是执一，但不是体性一的，有没有？是执一，但不是体性一的，有没有？没有哈，所以一个没有，确定吗？哈，好，在既不是体性一，又不是执一的，有没有？有，例如，哦，龟毛跟兔角，对哈，所以有嘛？所以有三个有，一个没有嘛？所以三句型，这样了解啊？ 慢慢想，慢慢想，越想就越熟了。刚开始想会不熟，会卡卡的，正常的。好，这样可以了。子一跟体心一的关系。好，这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我们讲繁体，再讲几个例子。哦，例如瓶子的繁体。瓶子的繁体呢，它有几个跟它同义词呢？第一个，与瓶是一。瓶子繁体是长法或长法？长法、哦。与瓶是一是长法或长法？长法哦。瓶子没有一跟义的概念哦，瓶子本身没有哦，这在烘焙心才有感觉它是一啊义哦。所以瓶子与瓶是一是什么？瓶子哦。所以讲到同义词哈，对，同义词是什么？他们是指什么叫同义词？不是内涵相同叫同义词哦，因为每个名相的定义都不一样，所以你不能讲内涵相同，要讲叫什么什么相同？范围就是它的势力相同，势力或范围哈，它的势力相同，所以瓶子的繁体是不是？是瓶子的繁体是不是与瓶是一啊？是瓶子的繁体是不是与瓶是一？是诶，瓶是瓶的繁体是不是片式与瓶是一？周片式与瓶是一，是哦。范围因为它范围相同，势力一样。所以是与瓶是一，是不是周片是瓶子的繁体？是哦，因为他们两个势力都一样，所以它叫同义词，这样了解哈。那第二个，与瓶是一的瓶子是长法或长法？嘿，因为它后面是瓶子嘛，所以它是无常法。所以是与瓶是一的瓶子是不是周片是瓶子的繁体啊？周片是，周片是就是讲它的势力啦，周片是，嘿，这样可以啊。但如果讲周片是瓶子繁体的本身，是不是与瓶是一的瓶子是不是周片是瓶子的繁体的本身啊？那不是哦，本身就是它瓶子的繁体啦，这是长法，懂吼？按照讲没有讲本身，周片是不是周片是瓶子繁体？是，因为它们的范围相同，势力相同。按照我讲本身就是嘛，它是长法就长法，无常就无常法，这样了解？就加个本身就不一样了。哦，这个很难哈，这个名词太复杂，哎，那大家了解一下也好啦。第三个，大富扁竹能装水功能。我现在解释假有三法跟实有三法。什么叫假有三法呢？就是嘛，它要符合三个定义。第一个，它是名相；第二个呢，它只能当此名相之性相，此性相之名相，怎么讲？当自己好了，当自己性相之名相。第三个呢，他不能当其他性相之名相，所以假有三法是一个名相，然后呢，它是名相，而且它只能当自己性相名相，它不能当其他性相的名相，它符合这个三个条件，叫做假有三法。所以大户扁竹能装水功能的名相是什么？瓶子，瓶子，然后。所以我们讲说大户扁成装水功能的假有三法，这个名相呢就是瓶子，所以它瓶子呢 只能当断后扁存装水，它是名相，而且只能当断后扁存装水功能的名相，它不能当其他性相的名相。哦，所以呢，断后扁存装水功能是叫沙门是什么？就是瓶子。哦，它是名相，第二它是名相，所以它是常法无常法。常法无常法，常法，因为名相是我们概念中才有，净本身没有名相性相的概念，所以它是什么常法。好，那问你，是大户扁足能装水功能之假有三法，片是瓶子的繁体吗？周片是瓶子的繁体吗？是大户扁足能装水功能之假有三法，周片是瓶子的繁体吗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周片？不，现在讲到性相已经决定了。瓶子的性相就是大户扁足能装水功能啊，它的性相是这个啦。当然，我们从性相讲是感觉怪怪的哈，不一定瓶子都是大户扁足啊。对，很修长的，对不对？很多啊，啊，这是以前的概念呢、啊。法身论是他们古代的人的概念，所以他把这个瓶子定义什么？大户扁足能装水功能。所以是瓶子是大户扁足能装水功能的，假有三法，是不是周片是瓶子的繁体？是不是？是啊，因为它例子一样啊。瓶子是名相，我们讲瓶子是名相，它的势力是不是瓶子？虽然名相是一种常法，但是它势力是不是瓶子本身？是，所以它是同义词。有没有疑问？啊，这个很少学到了，这个是多一个概念而已。好，再来，什么叫四有三法呢？这个四有三法也要符合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哦，它是性相。第二个呢，他只能当自己性相啊，自己名相的性相。第三个呢，他不能当其他名相的性相，所以叫四有三法。所以本身它是什么？它是性相。那性相是常法无常法？啊，常法也是概念哈。那问你，名相跟性相是同义词吗？你说，哈，瓶子跟大户扁足能装水功能是不是同义词？是哦，是瓶子周片是大户扁足能装水功能，是大户扁足能装水功能，周片是瓶子，所以它们同义词哦。好，所以问你。瓶子的繁体是瓶子的繁体，我没讲好，像瓶子繁体就有问题。是瓶子的繁体，是不是周片是瓶子的实有三法？是哈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势力是一样的，对啊。瓶子本身就名相，
瓶子本身名相，
对，瓶子跟嘿。嘿、hey, 很好，没错。所以没有讲一个特例的话，名相跟性相是不是同义词？相违哦。嘿、hey, 当然讲一个，如果说瓶子它这个名相瓶子嘛哈，跟它的性相是不是同义词？是。如果讲瓶子名相跟性相本身它不是同义词，它是相违。很好。好，这也没问题。所以这四个呢都是瓶子繁体的同义词，但是可以举很多啦，不只我感觉不是只有这四个啦，对不对？又讲瓶子的繁体它的同义词很多，例如说是瓶子的繁体，是不是周边是瓶子的繁体的繁体？哈， 是啊，那是平等繁体，是不是周边是平等的繁体的繁体的繁体的繁体的繁体的繁体？是啊，那势力都一样啊，懂哈？所以不止这四个啦，先了解啊。好，再了解哈，那我们看再看，哎，一跟义哈，一跟义。例如说，我们讲一般来讲哈，以毗婆沙这跟俱舍论来讲，哎，他认为呢，啊，无常法是实有的，实之有的哈。那常法呢，是虚假的有。虽然都是有，但是一个是虚，一个是实在的，一个是虚假的。所以我问你，瓶子，它是实之有的一，还是实之有的义，还是虚假的一，还是虚假的义？哈，一跟义嘛哈，无常法是实之有嘛哈。然后常法是虚假的嘛，哈。如果像瓶子来说，它是实之有的一，还是实之有的义，还是虚假有的一，还是虚假有的义？先了解。好，我们把它看嘛，好像，实之有的一跟义嘛，对。啊，虚假有嘛，一跟义嘛。所以瓶子列在哪一个？哎，实之有的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无常法，而且它是一，要是一个法，对。那我讲班上，我们班上的成员跟林同学，他是实之有的一，还是虚假的实之有的一，还是实之有的一，还是虚假的一，还是虚假有的一？哈，实之有的一，嘿，因为它名称不同。范围不同，所以它是义，而且是嘛无常法，所以实之有的义。还有，那我讲东方的虚空跟西方的虚空，它是属于哪一个？是实之有的一，还是实之有的义，还是虚假有的一，还是虚假有的义？啊，虚假有的义，加了解哦，可以了解哦。好。所以我要认识说，常法是虚假的，然后无常法才是实在的。这跟我们的个性有点类似的，但是本身这是错误的。我们认为我看到我听到才说我证实它存在，我没有看到我没听到，别人说的我都不相信，会不会？会不会那种现象？啊，这符合，这种宗派的想法，一定要自己看到才说实在的啦。别人说的怎么说的，我只要没看到我都不相信了，这个是有问题的，好，所以意义大概是这样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跳过很多了哈。好，我们看小因果了，我们看第五讲第七页，这个很重要哈。接下来看辩论小因果，看到了哈，第二段，你们是第二段吗？一样吗？哈，因果可分为大因果跟小因果，在小理论里面呢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讲的小因果，跟后面讲的总别，总别我们已经讲完了哈。那我们看什么叫因果的定义，人生就是因的性相定义，那因跟果。跟物，这个物就是无常法，三个呢是同义词。只要有因的话呢，就是无常法；只要有果呢，就是无常法。所以因果物三个是同义词。然后这里会说，有没有是因而不是果呢？有，他说答案是没有啊，有。那以后会说明，例如什么？例如那个我们这个我们灯火烧供灯有没有，如果用蜡烛啊，或是用那个什么酥油灯， 酥油灯最后一刹那的灯焰，它有没有果？最后它后面就灭掉了。最后一刹那的灯焰有没有果？没有，它有它不能当因哦。啊，是因而不是果，因为它只能当果，它不能当因啊，说错了。它有前刹的因所生的，它只有果，但不能当因，因为它后面已经没有相续了，懂吗？所以呢，有没有是果而不是因的？有。哦，例如最后刹那的灯焰，那有没有是因而不是果的？那可能就没有了啊，忽然就冒出来，可能就没有了。所以第二个是嘛，有没有是因而不是果？当然是没有，这可以说。那因为所有的因都是果，哦，这可以说。如果有没有是果而不是因的，答案也是没有，这个就错了哈。有，因为像最后一刹那灯焰，它是果，它是前一刹那而生出来，但是后面没有相续，所以呢，它不是因。大家了解？所以这一句话有问题了哈。所以讲因果物三者同意，这个是有问题的，是大概总类这样说，但是还是有特例的，有特殊的例子的。好，那我们看，因此凡是实事，凡是能起作用者，一定是因也是果，不一定、哦、有类似嘛，是果但不是因的。以火来说，火是财心的果，是烟的因，所以火是果也是因。你认为这样正确吗？火是不是烟的因？我们来分析一下哈。一堆木材啦哈，木材。那我们当然在火在烧了哈，在烧哈，而且冒很多烟了嘞，对。对，这个烟是从火来的还是从木材来的？木材啦，它跟烟跟火是不是同性质？不同啊，所以真的烟是跟里面的内涵是一氧化碳嘛，或讲二氧化碳，对不对？它是从木材来的啦，它不是从火来的啦。对啊，燃烧是一个热度嘛，是，所以我讲，像小因果要讲什么？进取因跟具有缘，听了解哈？所以进取因什么叫进取因？要跟前面后面的果是同类的、同质的，就是同样性质的叫进取因。具有缘也是帮助人生，但它跟呢跟那个果呢不同，我讲不同类的、不同等值的，所以火能够生成烟是对，它是从具有缘来看，它跟那个烟的类别是不一样，里面内涵是不一样啊。一个是热度嘛，一个是那个里面有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，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是从火木材来的啊。所以呢，烟跟木材是嘛进取因，对不对？木材是烟的进取因，但是火是不是烟的进取因？不是，它是什么烟的什么具有缘。先了解啊，可以哦。所以呢，火是不是烟的因进取因？不是，但你不能说因可以，它是具有缘，但不是进取因，因为它两个的里面的成分是不一样的。而木材就可以跟烟跟是木成分是差不多的。哦，这个了解的话，就是说火到底不是烟的进取因？不是，但是不是具有缘？是。木材才是真正烟的进取因。好，我们看，所以火来说，火是心的果，火是不是心的果？火是木材的果，也是木材的因。火是木材，说是讲柴火，柴火才是木材的果吧？刚才要烧柴，不是也要火吗？ 互为因果嘛，哈，所以前面烧起柴火变烟的那个火是柴的因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烧成柴后再又在燃烧的时候，那个是木材的果嘛，哈，所以要分清楚嘛，哈。所以火是，如果讲柴火呢，就是嘛，是柴心的果，那是烟的因，是烟的因吗？如果已经烧起来的火，那个话火是烟的因吗？不是咯，应该还没有烧之前烟就出来了，还没有完全燃烧的时候烟就出来，对不对？是下面的火跟柴火没有关系，是下面之前的火烧的时候烟就先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说哦，柴火出来的时候烟就，因为柴火生出来烟就没有啦，就真的完全燃烧烟就没有了，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火，这样可以哦。所以柴火是柴心的果，也是烟的因，这个不对了哈，因为两个火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火是果也是因，这个就有问题了。两个不同的火，你不能混为一谈呐，这样了解？所以他把它混为一谈就有问题了哈，两个是不同的火，所以他这样推是有问题。凡是十事都是依于因而生的，这个没错，这表示他未来一定会生果，哎，不一定。例如说讲最后一餐的灯宴。不一定会生果，比如说蛋生鸡，由鸡生蛋，亦或比如种子长出苗芽，将来一苗芽会长出种子，轮回也是如此，有烦恼发起造业，造业之后感果，果报成熟又生起烦恼，烦恼再生起再造业，造业之后又感果，感果成熟又生起烦恼再造业，所以三有轮回就是这样不断的轮转下去。好，从业果来看是可以这样说啦，但从这个外面的物差来说就不一定。好，这可以吗？了解吗？就要看清真相啦，就是那个次序，那个升起的次第要认识啊，不能说这样说我们就相信了哦。所以你要讲前面的种子还是后面的种子？你要讲是前面的火还是后面的火，要讲清楚，对。好，可以齁。那我们来看一般的因和果呢是同义词，也不能这样说了，齁，因为指不出何者是因不是果的，齁，有啊齁，又何者是果不是因的，那肯定就没有了齁。所以人生是因的性相，在大因果里面讲到因的定义是嘛，人烧义，人劳役，我说错了齁，人劳役就是有帮助啦，有人生的作用啦，人生跟人劳役呢意思是相同的，譬如火呢是人生，人生自果的烟，火呢是因，所以呢火是人生，或者说因是嘛，人劳役者，因为对果是有帮助，所以讲人生果，或因对果没有帮助就不能讲产生果，因此人劳役呢是因的性相，或讲人生也是因的性相，所以人生包括进取因跟具有缘都是讲人生，因为它是我人生果的作用。好，再看因果物三者同义，所谓能劳役呢，我们所使用的东西呢，对我们来讲有没有用，以自己暂时对我们有没有用来决定。事实上每个东西呢，每个东西会讲每个无常法啊，这个要讲东西要讲无常法啊，就像每个无常法都有它自己的作用，而且人生产生自己的果，比如房间的泥土、脏的残余，或是嘛，我们讲，对我们来说呢，似乎没有用。实际上呢，它暂时来说对我们没有用，但是究竟而言呢，还是有用的。如果将它用在种植庄稼上，就是有作用的。所以因果物三者同义，这是一般而言的哈。那我们在一个事情上来讲因果的话，就不能说因果是同义，而是先因为因会先形成，而果才后面形成。所以物之人生是什么？物的因的性相。讲瓶之人生就是瓶子的因，好，瓶之所生呢就是瓶子的果，所以讲瓶之人生就是瓶子的因，柱子的人生就是柱子的因，所以凡之物呢一定是什么？物之人生，就是物啦，皆为因，就是物因之性相， 所以凡是十四耳正人生一定周遍是耳印之性相，这样可以啊、哦、好，那看呢，我们讲物音呼为两种，一个叫清音，一个疏音。哦，我们讲直接音跟间接音，所以我们可以分两种，一个是用直接音来看。好、哦，那你可以讲直接音、间接。那直接音呢，我们可以分嘛两种，一个进取音，一个具有缘。那间接音呢，可以分呢进取音跟具有缘。你可以用这颗判，也可以嘛用另外颗判，用进取音哦跟具有缘来这颗判也可以。好、哦、那这分嘛直接哦间接，然后直接间接，这样两个都可以，好，看你喜欢哪一个。那讲进取音，你什么同直流的，里面内涵都一样的。例如说，瓶子的种子会产生瓶子的苗芽啊，苹果的种子会产生苹果的苗芽，最后产生苹果树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进取音，因为它的同直，它的类别是一样，像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但因为它同直流，这个因果才能变得同一个因，如是因感，如是果，一定要同直流啊！啊，所以同直流的东西呢，这个因果关系叫什么？叫进取因。那不同直的，例如说佛像的要靠什么？铜像要靠铜，铜这个金属来做成铜像，所以铜是铜像的进取因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做成铜像，难道光靠铜的这个？金属就可以做铜像吗？不行，还要过我们去采矿哈、哦，那工人去采矿，还有机器去筛检，然后还有水啊、火啊等等，这个燃烧啊，我们叫烁烁水烧啊，烁烁什么？烁烁火烧，烁烁水洗啊、哦，这广路里面有哎，然后把它净化哦，变成很纯的东西。那纯的东西之后呢，还要经过我们的做模子，我们工人去做模子，要机器呢要去配合。然后呢，再就把它生产，它就要检定员，还要先把吸压给它的，连巴黎要清清楚，都是要靠工具。所以这些跟铜本身是不是同类别的？这个是人生哦，这个叫什么？具有缘。好、哦，例如说我们种一个豆瓜啊，豆类好了，我们叫大豆。大豆是不是要大豆种子去种？所以大豆种子是大豆的进取因，那你大豆种下去要不要土壤？要土壤、水分、阳光、哦、肥料、哦、这空气，对不对？那这些还有人工去种，这些都是嘛叫具有缘，应该跟大豆不同类别、不同支流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进取因跟具有缘分清楚了，可以哈。那进取因也分直接跟间接，好、哦，因为直接是嘛。例如说前一刹那，前一，例如现在讲豆子，豆子的前一刹那是不是现在豆子的进取因？因为它同质流，而且中间没有隔另外一把进去，叫直接因。前两刹那豆子是现在豆子的间接进取因，也同质流，但是有中间隔着一把，叫间接。那圆也是一样，我们做成这个铜像，在铜像需要给完成后，就是铜像出现的洗压给完成后那一刹那叫什么？直接的具有缘，对不对？按照前面的火烧啦、啊，还有模子的那个叫什么？间接的具有缘。所以它直接间接是从时间来算的，中间没隔入一法来算的。例如说，今天是不是明天的？是明天的进取因啊？直接因还是间接因？今天是明天的直接因还是间接因？直接因，因为讲天就是以天来算，你不要算到分了秒，不要算那么多。哦，如果说这一分钟是不是下一分钟的直接因？这样了解啊、哦？ 所以用分钟，你就用分钟来判断哦，不要把它分成秒啊，等等，分那么细，哦，看它单位是什么，就用单位来划分就好了。所以今天是嘛，后天的间接因，哦，因为隔着明天嘛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直接因或间接因，或直接进取因，或是间接进取，或直接具有缘，间接具有，就从时间还有中间的隔异法来说的，可以哈。好，那今天我们上到这里，下次我们再继续。